Nyāng jī chīmbō tsō tēng nī mī jāng sōng nī mō lō chīmbō hīr ngāp jā tō pār kā rā tā ngāng chāng tō shīr mō tō tōng bā tō jī chāng lā shīyāng tsā rō lō hōm chīmbō shī pshā kīng jī tē nyō zū tōk chī wā zirā tō shī hwā tō shir zāp lām tāk chī tān bā sāng zat bā rīn zīn jī mē lāng bā lā shīyāng tsā rō mā wī sāng kīng chīn rō nyāng lā yī khā rī kīng tō zōng bō mō lō mā nām bā rā shāng chī pshī jā wī chen lin zhen zhe ba jiang lan mi jia la xiang ci lu ji me zhen qian zhen ba de lai wan pen zuo la ba sheng yi yuan dan zuo huo yi pan ding jiang ni ren bo qi ren qiu hua de na la ma xiang ci lu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啊，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讲啊，在讲思维轮回过患的引导，其中前面讲完了终是轮回之苦。再讲第二别是六道各自之苦，这呢就是分六个方面。第一个地狱苦，这块思维的法义都抉择完了。再讲第二恶趣处，思维恶鬼之苦，这呢分了两个内容。第一个就是抉择中朔的法义，第二就是别是。那么首先第一中说这一块讲完了再讲第二别事。别事呢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思维应住恶鬼之苦，第二呢就是思维空诱恶鬼之苦再讲第一课。第一课呢又分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就是思维三类苦相，第二呢就是中式修要。那么再讲第一思维三类苦相。那么思维三类苦相也就是这个有具外障者、具内障者、具特障者这样来讲。那么讲这一块呢分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中说，第二就是别说，第三呢具力说明。那么前面讲了第一颗中说。中说就是已经讲完了，原文当中也说到，其中具外障者乃至很多百年之间经岁之名也未曾听闻故，极为饥渴而受逼恼，常时中历历求一些应事而吃粥，然毫无所得这样讲的。那么第二别说呢，就是经杰作从各方面来认识所谓毫无所得的苦相，所以呢就是在中说后呢经杰作讲第二别说。也就是说前面已经讲到了诸恶鬼在外的七世界里面具有因事的障碍，甚至呢在很多百年当中连睡的声音都听不到，何况真正的因事呢？因此呢，他们在极为漫长的时间里面非常非常饥渴，受着煎熬，很长都努力的去寻求一点因事，到处游荡，到处辞现，但是呢，一点也得不到。那么对于这种求不得苦，那么杰作呢，要从各方面分别做思维，总的落点就是无论怎么寻求都一无所得。比如说有时候呢见到有这个场合用钵，然而呢到了金钱一无所得，同样有时候呢见到有绿书美果，然而呢到金钱一无所得，或者呢虽然有运势受用，然而呢被收乎鬼等等赶走大作失望而归的，或者呢在夏季当中求清凉不可得，同样在冬季当中求温暖不可得等等。那么诸如此类 在于前世的前贪恶业力所变现的境界里面，没有任何如意的受用。要像这样正确认识到诸恶鬼呢，的确有深重的外障之苦。那么以下呢，就按照本引导文分四个方面来认识，也就是说分 A、B、C、D 方面来讲。那么其中 A 的内容就是常和永波无所得苦， B 呢就是律疏美过无所得苦， C 呢就是贵诸巨大无所得苦， D 呢就是日冷月热无所得苦啊，是这样子。那这样啊，就本引导文分四个方面来这个认识，这样就很清楚。那么首先讲第一个 A 常和用波无所得苦。那么普贤上师这样说道，有时候从远处见到有常和律波用流，处于关节脱位而难成腹部的苦重，梁墙辟阶而行骨，到了今天岁界干涸，未生何草，自后极生有苦。那么对这个我们应当发展观察智慧，按照这个道士佛所说的较量，从整个缘起进程去做观察，就会发现诸恶鬼现在深重的匮乏苦当中。那么进入的次第呢，分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错觉，第二个就是负重，第三个就是痴心，第四个就是失望。譬如有一对相爱的男女，当一方失掉的时候，合作的一个会一直感觉对方还在，这就是由于他的欲心大的缘故。又譬如一位母亲特别爱自己的独子，当孩子死了以后，她总是有一种孩子还活着的欲，而一次会出现各种幻觉，在白天或者梦里感觉孩子还在，一直存在。那么诸如此类，由于恶鬼们在非常漫长的时间里面一点水也得不到，环境里面根本就不出现任何真正的应试，而他们心里呢一直盼望能喝到水，以这种求应试的欲就发生了错觉。也就是说在远远的地方呢，看到有一条长河绿波涌流，于是呢他心里想，太好了太好了，到那边能够喝到甘甜的水。那么由这个欲心推动下，使得恶鬼他们不顾任何的艰辛，的确千辛万苦还是一心要往那边奔。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第一个他们的错觉状况。那么接着来讲腹中的苦，也就是说要看到他们的腹中之苦，就是诸恶鬼的身躯大的呢有上千有余那么大，按较小的量度来算，譬如一个恶鬼的身躯有一有余，也就是40里，这么庞大的腹部好比一座山那么大。然而呢他的腿脚很细很细，而且呢两个自己之间的关节松脱了，也就是说本来大腿骨和小腿骨等等之间一个凹一个凸，中间呢要用肌腱来连接。但是呢恶鬼们由于常年缺乏饮食营养，所以呢身上的血肉脉等等都不行，皮包骨头就会憔悴等等，因此呢骨和骨之间都错位了。那么在这种状况下还要承受像一座山那么大的腹部处在 非常艰难的负重之苦当中，这样我们就明白他们的负重之苦的状况。然后讲次性，处在这样艰难的负重之中。然而呢，由于恶鬼他们实在太苛太苛了，处在这么重的大苦当中，也丝毫不顾，极其疲惫，踉踉跄跄的往前面走。那么从这里能看到，那是非常艰难的自救之苦。我们可以想想，恶鬼们的腿脚那么细，而且呢关节脱位，还要自撑像一座山那么大的身躯，但是恶鬼他们实在顾不了这些，那种非常大的求因式的欲，使得他们不顾这一切的一切了。好比我们人间人在极度饥渴之时，一旦看到前面有吃有喝的，哪怕走不动，就算爬要爬过去，吃的吃，喝的喝。佛在《正法莲珠经》里面讲到诸恶鬼求因事的情形时候，都是呢用这个慈般慈求等等的字，表示啊那个时候非常非常大的寻求因事的欲，有这么一种欲望性，在驱使着他们往前行进，这样就了解他们的这个持求之苦的状况。接下来就是导致失望啊，心中就是有一种诱苦，也就是说这样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一切的水干涸，只剩下空空的禾草。所谓的这个禾草就是两岸高处河底凹下，就像一个巨大的草一样，如此深深的陷在极大的求不得的诱惑当中。这就是他们导致彻底失望而陷在诱惑当中的状况。那么下面讲毕，律数没过，无所得苦。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又有见到远方过色累累的律数，如前一样痴心而到了金钱世，变成了苦干的大柴火树。大家先明白，这是第二个例子，就是讲诸恶鬼幻觉当中呢有这个树过，而且呢是过世累累的这样的这种树过，实际呢只是苦字，没有别的。为什么出现这样呢？大家需要明白，这也是常年被饥饿所逼迫的缘故，有很大很大的求因事的欲，有了这样的欲心，那么幻想着得到真正的过失，结果出现深度的幻觉，从远处就看到那个地方有好多好多过失累累的律数。这样见到了以后呢，就驱动了他寻求的欲，那么这个欲一起来的时候，什么苦都顾不着，顾不了了，就要到那边去吃。这里也同样按照他的错觉、他的负重、他的痴心、他的失望四分来视为整个前后过程的苦状，也是一样的关节松脱，支撑不起庞大的腹部，在这样负重的困苦状况当中，那么由于求应试的欲已经胜过了苦受，所以呢他还是往前持行，在那样极度疲惫踉踉跄跄行走的苦当中，终于到了金钱，那个时候看到这是一片大干树林，也就是没有任何绿叶，没有任何碎分，没有任何梅果等等，只是呢一堆柱物。那么这里说到枯干的大柴火树，就是普贤上师的描述，柴火 晒干了以后呢，一点绿色也没有，干干的，没有水分的。那么由于什么收用处也没有，面前全都是干菜，这个时候他们就陷入极度的忧苦当中。为什么？因为先前的希望太大太大了，这个时候却一点点收用也没有，因此呢，处在深度的绝望当中。这样的话，我们也很清楚，确确实实他们前前后后错觉的状况，腹中的苦，吃心的苦，失望而出现的忧苦等等，整个最后就明白他的这种苦心，而且呢，他处在一种深度的绝望当中，完全是求不得的，非常严重的一个忧苦当中。好，接下来讲虽贵诸取达，无所得苦。那么普贤上师又说道，右肩有众多殊妙的应时受用，然而到了今前，却有众多自持其械的师父受护，故最初后用其械殴打，令受苦恼。那么这是第三个例子。那么这回呢，有很多很多的应时受用，前面就是由极度的求应时一而出现错觉，这次就是真的出现了应时，包括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等的各种受用。比如说那里有很好的景色，那里有清凉，那里有微风等等，那当然要去那边寻求。在这里呢，有腹中此行去大而失望此中苦，仍然就是拖着这个大肚子饱受艰辛而此行过去的。可是到了今前呢，有很多很多带着气脏的受护鬼在那边受护，所以呢，一到那边就被这个去干然后呢，受护鬼们用什么铁锤来打，用什么宝剑来刺，用这个绢索绑等等等等。像这样在非常恐惧的状况当中套了出来，还是一无所得，而且呢，现在非常大的悲恼当中，是这样的，需要理解。接下来讲地日冷月热，无所得苦。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于夏季中月轮也炎热而少作，于冬季中日轮也极寒而阴亮，因而特别有苦，如是等即是外脏苦。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进一步再从温暖清亮的受用来讲，也就是说到了这个夏季，在某些恶鬼的区域里面，有前世前贪业力所发起的七世界的苦相，那就是天气特别特别热，甚至呢超过我们人间南方100倍的炎热，就相当于热的300度400度左右，是这样子，特别特别炎热的。那个时候呢，恶鬼在自身所处的环境里面到处寻找清凉，到了这个夜晚特别盼望月亮山处的清辉能带来凉爽的感受。然而呢，月轮在那个时候也特别特别热，遍布在空间里的都是那非常炽热的月光，一点点清凉也得不到。同样到了这个冬季，某些鳄龟处在非常大的阴冷当中，所以呢，他们特别盼望日轮出现的时候能够得到一点温暖。然而没想到日轮也特别寒冷，在整个空间里面散布的这个光 都是呢凉飕飕的，得不到一点点的温暖。那就像这样子，常常有寻求冷热的欲，但是呢最终都失望而归，而且呢陷在特别大的忧苦当中。在这里大家要知道，并没有心识之外的单独的热论月论的存在，我们人间看到的热论月论都是呢日热月亮，哎，这是我们人类的功业所干。然而呢与诸恶鬼共通的业力先出来的，那就是日冷月热，哎，完全颠倒的。因此呢夏季月光非常炽热，冬天呢日光极其寒冷，在他们自身上出现这种的苦相，相求温暖，相求清凉，逼近不可得。哎，由此呢陷在很大的忧恼当中。那么再者，有人怀疑，怎么地下五百由心出会出现那么大的恶鬼界，而且有的恶鬼的身体高大千由心，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地下还会出现日和月呢？要知道这是不通维持的空间。从印度王舍称地面往下五百由心出会发现那里有恶鬼世界，有神通者也能深入其中。再者呢，根据正法年初经来说，实际也不自私有一个场所，恶鬼的种类有无数，气节有无数，变现的相也有无数。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唯一就是阿赖耶识的变现，当受身为恶鬼的浅谈细细成熟之时，自然而然会变现出相分的恶鬼气节。实际上那个地方纯粹属于印度界，跟人间不共处，哎，不像这个牛羊等等的旁生跟我们人类处在同一个气节里面。在恶鬼世界里面，以诸恶鬼的共业会显现出恶鬼界特别的日轮和月轮等等。而这个呢唯一就是匮乏温暖和凉爽的苦相。再者，在那个期间里面，有些恶鬼的身躯啊比喜马拉雅山还要大，那的确就是非常大的身体，走动的时候呢响声咔咔咔的，哎，非常响的。在那个范畴里面，各种河啊树啊山等等也是呢以他们寻求的欲会出现一种受用很丰裕的一个相，比如说长长的河绿波涌动，里面呢似乎充满了甘露之流，或者呢看到非常凉爽的郁郁葱葱的树林，或者呢会看到那个地方有好多好多很好很好的受用啊等等。那么诸如此类都是有他们的业识所变现出的幻觉，一旦到了金钱发现空无所有，或者呢变现出完全相反的一个相。因此呢要知道这一切一切都是呢为是变现的，由前世浅谈为主的恶业习气的功能变现出整体匮乏的相，在这个环境里面几乎得不到一点点受用，没有办法能够意识各方面很丰富，然后可以直接吃喝等等是不会出现的。那么这里说到如是等即是外藏库，那么这个等字当中呢包括像下雨一样降下热沙，或者呢见到这个河水变成脓血等等的苦相， 哎，如同弟子书中所说，要更广的要从正法念处经来认识，还有很多恶鬼居外障苦的这样的众生的业力显现的各种这个苦相，很多很多，详细的全都在正法念处经当中。那么注入出来就是恶鬼劫有前探业力无法得到受用的这个大苦啊，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这个别说的内容。哎，别说呢，的确就是从各个方面具体的讲到了啊，从他的这个外脏居住的种种的这个苦相，不管是恶鬼世界里面具有这个因识的障碍，这块呢一层一层的，不单是总的讲，而且呢进一步他各个方面毫无所得的这个苦相呢，一层一层的，我们也分了 ABCD 四个方面，把原文的金刚句一段一段的介绍下来了，是这样子。这就是第二别说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第三个具力说命。那普贤上师老人家这样说道，犹如昔日一耳尊者去了恶鬼之境中，以被恶鬼的前野之毒惹所中而尊者口即可，在以大铁包门前有一个可部位的黑面红颜的师父，尊者问何处有水，由此如胶木般的众多恶鬼聚聚后，都说圆满的大师父请施舍水。尊者说我也是没有得到水，才求施水故。说道您说什么，我等已生此三苦中12年了，连水的名字也除了这回之外没有听闻过。那么居里说明就是讲，犹如从前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位叫这个一耳尊者，他有具圣的圣统，能到恶鬼境界里面去，或许当时他就直接去了王舍城地下500由心处的那个巨大的恶鬼世界，一到那里就被住恶鬼浅谈业力所现的环境的热度所中。那么当时尊者到了这个极其酷热的环境里面，中了热度，那中了热度的缘故，他的口非常非常的干。然而呢，在黄亮的恶鬼境界里面到处找水，始终一无所获。那终于看到前面有一个铁制的大碉堡啊，也许就是恶鬼的某个圣章，或者是某个符号的豪宅吧。那么他走过去的时候，门口站着一个黑面红眼相当可怕的人，这有可能就是恶鬼境界里面的一个官员，或者是一个符号。那么当时尊者马上就问哪里有水呢，他寄望于此，没想到这个声音刚一传出去，就召来一大群就像这个烧焦的柱般的恶鬼，恶鬼都一起涌了过来，对尊者说圆满的大师父给水啊给水啊。那么这个时候尊者说我也是没有得到水，才到处找找到这里来的。他们说您说什么，我们生在这个善故已经12年了，不要说真正见到水，连水的声音也是除了这回之外从来没有听到过。当时那些恶鬼非常可怜，他们一听到说水的声音认为肯定有希望了，然后呢一过来的时候看到这样一个人都在乎圆满的大师父啊，就好比 从来没有读书过的人，见到一个得到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人回来了，他们都说，你这么有知识，你这么有学问，教教我的孩子吧。啊，就像这样子，恶鬼世界里面贫乏的一无所有，现在竟然看到有这样的人，由于非常非常匮乏的缘故，他们都向上仰慕着，请求圆满的大师傅给谁啊，给谁啊，他们完全寄望于此。12年里，只有这一次听到谁的名称，以为呢，终于有希望了。没想到尊者说，我也是没有得到谁才来找谁的。他们绝望之中发出，您说什么呢？这样的一个惊叹，好像这个惊雷一般，打碎了他们的希望。之后就宣出了自己的心声：我们受生在这个大山谷里，已经12年了，连碎这个名字都没有听过，因为环境里面根本就没有碎的存在，连找到一滴碎都不可能了。这样才知道，以这些恶鬼们的悭贪业力所干，整个环境十分酷热，热度已经超过了我们人间炎炎夏日的几十倍乃至几百倍以上了，所以当然非常干叫，想到处去寻找水喝。但是呢，以这个前令的恶业为一现现，完全得不到水的匮乏之苦。那么这样就知道，他们为是变现的七世界里面丝毫得不到真正的水。所以呢，就是所谓百年不闻江水之名，这就是恶鬼外藏的苦。好，这一章所讲的，我们在这里简单的做个小的总结，就是说，总体上大家要认识恶鬼的外藏，由于这个匮乏饮食而内心又苦，身体干枯憔悴，没有什么净化，而且口、喉咙、手脚等等都是呢细细的。当初在远处见到有河水、有绿色的果树等等，那么到了今前，这个河流全部就成了干枯的河草，或者呢变成脓血。同样，具果实的绿树就成了干枯的竹林，甚至呢已经成了荆棘等等等等，是这样来需要理解恶鬼外藏的苦，非常可怜，也是非常可怕。多少多少年，多少多少漫长的时间里面，连听个祟的名字都听不到的地方，非常这个可怜的。那么这一章就讲了四维外藏之苦，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四维内藏之苦。那么大家需要明白所谓内藏的含义。那么内藏就是指相对外环境而言，诸恶鬼有悭贪的恶业，具身就有宝藏。也就是说，恶鬼他们根深上面有受用的这个障碍，成了这个内藏。这个呢，又要有两方面来做这个思维，也就是说，第一个呢，思维因识障；第二呢，思维行动障。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思维因识障。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居内藏者，已经如正眼序的小口，终然应到呢大海之水，也在为如今今细如马尾之貌的咽喉之前，有口堵自立而干笑，假使有少许进入咽喉而大入地区半的腹部，也难以 满足，纵然能少林安适的一些量入了腹部，然而夜晚期间体内孟获吃然后焚烧心肺等一切内脏，故极受苦楚。那么这里呢，要有受用的五个层次来认识恶鬼阴湿的障碍，也就是要认识恶鬼内脏之苦。也就是说，第一个呢是口脏，第二呢就是口腔脏，第三个呢就是喉部脏，第四个呢就是腹部脏，第五个呢就是火燃脏，这样就知道层层都有障碍。在恶鬼中身根身上从外到内全都是障碍，一路皆苦。那么这样铸成观察，会认识到诸恶鬼得阴湿的几率极小，这完全就是前世前贪恶业力在诓惑众生而已，没有别的。所以呢，以下呢分五层来做这个思维。那么其中第一层障，也就是恶鬼的口像真空那么小，即使得再多的水也进不去多少，也就是非常难进，就像打点滴一样，一点点的进去，比这个蚊子细碎还少。那么第二层障，也就是假使有一点进入你的口腔，但是在这个部位由于这个前世前贪业力出现了这个热度，这个温度非常非常的高，那个水呢很快很快就干掉了，就像这个四分恶鬼身体发臭，这是由于恶业的功能力而出现很臭很臭的身体。那么同样的道理，由于这个前贪的恶业力，这些恶鬼的口腔里面会发生告问，大家清楚，我们人的口里出唾液，而恶鬼们的口里呢会发出非常非常大的热度，所以呢稍微进去一点水也马上干掉了。可见诸恶鬼阴湿能进去的几率很小很小，这已经呢有两道障碍在做阻挡。那么第三层障，也就是假使经过了这个口腔，到了要过喉咙的时候，由于他的喉咙就像马尾帽那么细，这个时候就像打潮汐的点滴那样，稍微有一点水过去也是呢一滴一滴的，只能进去一点点一点点，是这个样子。这就是第三层障。那么第四层障，也就是说他们的肚子大到若干有旬了，很大了，有百千万里那么大，比如一个县城一个市一个省等等地区的范围了，即使进去了一点水也没有办法满足那么大的肚子。像我们人类肚子里没有填进食物的时候，感觉饥肠辘辘，觉得继续羸弱的，而恶鬼们的躯体那么大，需要很多很多的水去滋润，很多很多的饮食来营养，这就好像一大片干燥皲裂的土地，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干旱之地，质地那么一点点的水，叫一点点的飞有什么用呢？怪不得恶鬼们的身体都是干叫的，就像枯木一样，一点点食物怎么能营养到那么大的身体呢？又好像一棵参天大树，知道一点点水给一点点养料怎么够呢？那棵树一定就是干枯的，没有一点点绿叶等等的存在。就像这样子，恶鬼们的身体都是呢憔悴干枯的， 这是第四层障。那么第五层障，也就是假使在百年里面偶尔得到了一顿，比如说呕吐物啊，或者呢就是人气的残食啊，或者呢就是食尿等等的事物，然后呢填到肚子里面，稍微感到舒服一点。这个呢就像在沙漠里面走了一天的人总以得到一点点水喝下去，实际根本不够，但是呢由于先前渴得太厉害了，所以呢这个时候稍微感觉舒服一点啊，就像这样子，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进了肚子，感觉呢舒服一点，然而呢又要遭遇第五层障碍，那就是在当天夜晚的一切时间分当中，肚子里面正嗅都猛火炽然，烧掉了一切的心脏、肺等等的内脏。像这样每天都要来一次，非常痛苦，直到他的恶业功能消尽才能脱出。那么这样逐层的观察下来，就看到诸恶鬼的确处在极大的饥渴苦当中，极大的焚烧的苦当中。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因识的这个障碍，所以呢上面讲了思维因识的障。那么接下来讲第二，思维行动障。那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与行走思如地区半的腹部，有紧细如毛草一样的甚至无法自称，极为苦恼。大家要注意，这里思维行动障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观察恶鬼的腹部如地区，第二呢就是观察恶鬼的甚至如毛草啊，这样才会明白他们极为苦恼的。那么假使腿脚健壮，腹部轻盈，那走起路来健步如飞的，或者呢身轻如燕，俨然是个神仙。但是呢诸恶鬼的暴涨很大很大，这个脚就像茅草那么细，而腹部呢像地区那么大。哎，经常说有几由旬，以至数十数百由旬等等。一由旬按最小四十里来算的话，那的确像喜马拉雅山那么大。所以呢恶鬼们在行动的时候非常可怜，那么细的字体没有办法支撑这么大的腹部，再者关节出问题，不能很紧凑很合得到的，所以呢走起路来关节处会出火，并且呢发出咔嚓咔嚓咔嚓这样的响声，就像五百辆马车走过去那样，可见十分艰难。但是呢他们这个欲心已经超过了这个苦，也就是说有非常非常大的求因识的欲，有这么一种强大的欲望。当心前出现幻觉，看到那个地方有水，那个地方有果子等等的时候，一边被号着饿啊渴啊，同时呢不断不断地往那里奔走，像这样就知道恶鬼们的处境非常艰难，受很大很大的逼迫，处在这样大的根深障碍当中啊，这也是与生俱来的苦啊，非常悲惨，非常可怜，而且是不是因为的阶段，而是过为的阶段，已经过饱成熟了，是浅滩最业力，很吝啬，很浅滩啊，这样的一种业报出现在他的根身上出现的，那就是这样子了，哎，确确实实暴涨很大的，很严重的。那我们就明白，原来这个恶鬼内脏的苦就是这样，不但外脏之苦，还有这个基础上，诸恶鬼每个众生都要感受内脏之苦。啊，非常非常的可怜。那么这一场我们讲完了内脏之苦， 那么这一章所讲的，这里简单的做个小的总结，也就是说，内脏智库总的要这样观察观修，也就是说，住恶鬼的口像针眼一样下消，喉咙呢像马尾巴帽一样细，肚子呢如大海般广阔，手脚呢像茅草一样细。由此出现难得一世的苦，要坚持这样抉择，也就是说，即使得到了一世，也有进不了口的苦；即使进了口，也有入不了喉咙的苦；即使入了喉咙，也有肚子里填不满的苦；即使肚子里面有少许一部分填满，也由于心脏、肺等等内脏出现自然猛火的缘故，内脏全部都在焚烧当中，而且呢，从口里冒出来带火焰的烟焰，而且呢，关节处的两个骨头彼此之间摩擦的缘故，会出现自然的火等等。那么，诸如此类的内脏之苦，按照这样观察抉择，然后呢，就是思维观修。那这个坐上观修的时候呢，非常完整的、非常彻底的，而且呢是真真正正就触动自己心。一旦转生到那样的恶鬼界当中，做恶鬼的终身的身份，要感受这样的内脏之苦等等，是非常可怕、非常可怜。而且这个果报一成熟后呢，当时呢没有办法转变、改变。而且不像我们人间，人间人饿了，那七天不吃饭或者半个月不吃饭，那肯定就饿死了。但是呢，这个恶业的果报成熟的时候，浅滩吝啬的这样的恶业功能没有孝敬，那么他的业力很强的，所以果报一成熟的时候，就会出现很长很长的时间当中，一直要感受这样的苦报。所以呢，这个业力太可怕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没有真人忏悔往昔自他所造的罪业，然后现在还正在造这样的业，那必定包括现在人间的你自己在内，将来的苦报就是这里所讲的那样。尤其是这个浅贪的业、吝啬的罪业，那没有清净，那他果报现前的就是这些。包括这个内脏之苦等等，亦都需要感受，非常可怜，非常可怕。所以呢，在这个法界当中，真的最可怕的就是业力，这个因果太可怕，全都是来法界自然规则、自作自受的方式来陈述的，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希望道门呢，如理的、完整的、详细的，一定要看到恶鬼的外脏之苦、内脏之苦等等的苦相，来做如理思维。然后呢，要忏悔啊，要修严厉心啊、出离心啊、慈悲心啊、菩提心啊，乃至于点点滴滴的三个在内，做普皆回向等等，十分重要。否则真的非常可怕。一旦这个下去了，出现了恶鬼的包障以后啊，那想一下，那在十二年当中连睡的名字都听不到等等，太可怕了，太可怜了。所以呢，就是想方设法尽心尽力如理如法善事善终的方式，一定要忏悔罪业，而且修慈悲心等等，回向给正在受苦的恶鬼众生等等，十分重要。好，今天我们前行课就讲到这里。
我一大一